听众朋友您好，苏文恩又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一二节，今天我们要读第三节和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那你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三节在这里我们就清楚地看见，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这就说到这封书信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在教会历史的传统上，对于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时间是在保罗从监狱里面被释放了之后，他曾经得到自由，然后他去了西班牙，然后也到了以弗所，到了亚细亚一带去看望教会。在他去看望教会然后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到马其顿去，他去马其顿的时候呢，他写了这封书信。按照这种的说法，这一封书信大概就是在主后65年左右写的。因为照着传统的这种的说法呢，就是说保罗后来被关在罗马，大概他在那里被软禁了2年到3年。因为使徒行传第28章最后那里记载的很清楚，他说他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在那里传道接待人有2年之久。那一个接待因为他是上诉等候该杀的审判，在那个上诉期间他不能离开，他是等于说被软禁，而且他被软禁的期间呢，该杀也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呢，还派了御营的，就是御林军的人看守他，但是允许他自由的接见客人。所以路加啦、提摩太啦，很多的人都到他那里去都没有问题。他也在那一段时间，他写了好几封书信，像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勒西书、腓利门书，这四卷书被称为监狱书信，据说都是在那一段时间被关在罗马的那2年的时间，甚至3年的时间呢，在那一段时间所写的。那传统上说他被在那里关了2年3年之后，他上诉之后啊，就判他无罪，然后就释放了他。那么这个就是在主后差不多64年左右，63年、64年、65年这三年呢，他就比较自由，所以就像他在罗马书所说的，他后来也到了西班牙去，去西班牙了之后，然后又回到亚洲来，就看望了在亚细亚，就土耳其以弗所的教会，还有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啦，还有格林多这些教会。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相继的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这是传统的说法。后来在大概主后55年56年期间，就尼禄皇帝，罗马的尼禄皇帝呢，又开始逼迫基督徒，就把他给拘捕了。因为他是当时教会很重要的非常明显的一个领导人，不仅他被拘捕了，使徒彼得也被拘捕了，就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头，罗马皇宫的御林的内监里头。从此以后保罗就没有自由了，也不能随便接近客人了，他只有在最后的时候呢，再写了一封书信，是写提摩太后书。那么相传呢， 他们后来在主后在六七年左右呢，他和彼得都殉道了。这是一种说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期间是在主后65年左右，就是他第一次被囚释放之后所写的。那么关于这一种的说法呢，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证据。这种说法有问题，就是他被释放之后说他到了西班牙去，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我们看保罗的历史，我们实在看见保罗是一个满了属灵负担的人，他所到之处他一定留下福音的痕迹。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连他去罗马这个路程，他只坐船短短的几个月的期间，他就得着了全船的人。后来那个船破坏了，他们就登了一个岸，登了一个岸，那个岛呢叫米里他岛，就是今天的马耳他岛，这是地中海中的一个小岛。他到了马耳他小岛之后，那我们知道他为期的时间很短，但是就在那里两三个月期间，他还算是一个囚犯，他传了福音，他叫岛长得救了，也叫岛上的很多人得救了。你今天我们到马耳他去，那边的人都做见证说，他说我们这里的教会是保罗来给我们建立的，是什么时候就？就是他被囚而送到罗马去的途中船难，他们登了路，他们就在那里传了福音。他说我们的教会就那个时候就建立在这里，可以说他们认为他们是今天在地上最早的教会了。所以后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他三次出外传福音的地方都可以清楚，他无论到哪里时间很短，他都在那里产生留下福音的痕迹，在那里就兴起教会。很奇怪的，西班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留下了保罗的痕迹。所以这是后来查考历史的人，研读历史的人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么提摩太他们后来再看呢，就发现保罗是不是得到了释放呢，大有问题。因为他后来上诉之后，其实他在那里一直等上诉，后来换了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呢就对他们，就对基督徒很不友善，据说就从外间，所谓的外间就是他自己住地方，他住在那里等候审判，等候上诉，从外间，这叫外间，就转到内间去了。转到哪里面去了？就转到这个御园的花园，皇城的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到了皇城的监狱里面去，这个后面的其他的人就很难去看望他了，就不太能够去看望他了。所以当时能够去看望他的只有少数，像路加啦这些人才可以去看望他。因为他转到内监去了，而且一关好多年一直不审，一直不审，所以拖的时间很长。所以他身边的，就像提摩太后书所说，他身边的一些同工都离他而去了，就包括提多都离开他去了。所以他是不是在罗马曾经得着释放是大有问题的。那另外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大概是什么时间写，其实路加写使徒行传他就有一个用意，他把保罗的行程记载的那么详细，他就是要让后人清楚的知道，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可以发现到他的书信每一封书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让大家有这个历史的背景。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9章是保罗第三次出外传福音，他就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而且使得教会非常的兴旺，在那个地方兴旺到一个地步，第19章第17节到20节那里记载说，他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就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呢也有许多人就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 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贺50000块钱。哦，这是一个非常大数字的，各种的算命书啦、邪术的书啦，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凡是引诱人敬拜别的偶像的这些书籍，他们都收集来，而且教人呢、偏离正道、讲鬼故事的这些的书都收集来，一起堆积在那里啊。他说这个书籍占了50000块钱，在2000多年前的50000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由此就可知道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他就是这样，本来以弗所呢是一个雅典米神女神庙的一个大本营，本来这一个城里面的人都是信雅典米神，但是保罗和提摩太他们这些在那里忠心传福音做工，而且保罗特别是每周他还到推亚鲁的学坊去天天辩论，就是在那里去讲学，他借着讲学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这件事对那个中亚细亚、小亚细亚那一带啊，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上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并没有到过哥罗西，像这个老底家这些教会他都没有去过，但是那些个教会都是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城的附近，因为以弗所是在当时地中海是一个大城，而且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在当时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城，是一个文化的大城，因为说也是七大奇景之一雅典米女神庙的所在之地，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那么所以附近的小城市的很多的同工也都到他那里，所以他和这些同工都有交通。那么到了20节，我们知道到后面呢，我们就知道那里生了一个乱啊，产生了一个暴动。这个暴动呢就是迪米丢，他是制造雅典米女神银槛的，因为他们的生意衰落了，所以他们就生了这个事。到第20章，使徒行传第20章这里就记载，他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就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这个时候他往马其顿去，他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因为这个乱定，当时这个乱就是针对保罗，所以他就在那一段时间，他本来也就准备要离开以弗所，所以他本来希望把一些事情办完离开以弗所，结果因为有这个乱呢，他就不能在那里久留，他就离开。当他离开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他就留下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前书第1章3节这里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有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就是指的20章第1节所讲的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离开了之后，他说我曾劝你住在以弗所，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的事情要提摩太在那里去执行。当他到了马其顿去了之后呢，他就怕他走得匆忙，而提摩太对于所要做的事情还不是那么很清楚，他为了慎重起见，他在马其顿，这个马其顿就包括可能是在腓立比，也可能是在比利亚或者特算罗尼加，他就写了这封书信给提摩太，告诉他你现在在以弗所应该怎么来服侍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他在那里去设立了长老，设立了执事，建立了这个侍奉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保罗到了哥林多，在那边停留了3个月之后，他要准备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在他回城的路上，他又要经过以弗所，但是他没有到以弗所去，他因为怕那边的人很多就把他久留，所以他停在米利都。但是在米利都呢，他去请了在以弗所的这些长老来。这些长老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很可能就是提摩太留在那里所产生的这些长老，所以请他们来，他再给他们一些的劝勉。这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他说保罗从米利都就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那么保罗就在那里给他们一个非常 重要的劝勉，这也就是对于长老的一种的训勉。那么所以这个前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前面没有去训勉呢？因为那个时候就留下提摩太在那里来做这件事。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讲到这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把它建立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他的人事上应该怎么产生，怎么产生长老，长老应该是做什么的，他有什么条件，执事是做什么的，怎么样他的为人该是如何，然后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应该教导些什么，什么是教会的重点，信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的帮他们来建立，弟兄应该怎么教导他们，姊妹应该怎么教导他们，然后青年人应该怎么样带领他们，教会中的寡妇应该怎么引导他们，男男女女的，年轻的年长的应该教导他们怎么彼此相待，然后对于财务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还有对于一些不同的教训，一些好像禁欲主义这些不同的一些很多的教训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哪些是应该在教会里面传讲的教训，哪些应该禁止的，因为哪些教训言论是对教会只有消极的作用没有积极作用的，所以他在这一卷书里面来很清楚的知道来说到这一件事情。第三节说，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他第一件事就是嘱咐他，他说那个时候他离开已经发现因为有乱嘛那个犹太教徒还有一些人呢就趁机就在那里兴起来了，他说你要嘱咐那几个人告诉他们不可传异教，这里讲的异教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同的教训，什么叫做不同的教训呢？这不同的教训就是和基督的救恩的真理无关的教训，或者是说把人引到偏差路上去的这些教训都叫不同的教训，它的意思当然不可以传异端，我们在这里要清楚一件事，这个不同的教训和异端有点不同，和邪教这三个词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教训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指出了许多不同的教训，有人喜欢讲荒谬无凭的话啦无穷的家谱啦，这后面我们会稍微和大家解释，所谓荒谬无凭的话就是讲一些神怪的事情，就是传说并不是有真正有这个故事，讲一些人捏造的故事，这叫荒谬无凭的话。教会你要讲什么呢？教会你都要讲很实在的话，不要讲虚假的话，编造出来的话，这都不合乎教会的需要。无穷的家谱它是教会里面的，大家不要老是好像喜欢去讲哎呀我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祖宗怎么样，我的祖父怎么样，我的父亲怎么样，他从前是做什么事业的，这个我们特别知道有些年纪长的人一讲就想当年他就会讲到很多很多的来，他说讲这些故事对于信徒的信仰没有帮助，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喜欢讲家谱，因为圣经里面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家谱嘛，你像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那里就曾经就讲过，当初他以为是那是他的光荣，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就要讲我的祖宗是谁，你看他生了谁，他生了谁，追溯这些事情好像我是血统啊，是非常的纯正，我的母亲是希伯来人，我的父亲也是希伯来人，我们是便雅悯支派，我们便雅悯支派啊是最纯正的，像这类都是无穷的家谱讲不完，这就是他讲没有止境的讲这些，他说这些事情只剩辩论，辩论就会引起很多的争论，而对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没有帮助。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个词，他说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章程。什么叫做章程？章程不是一些的法规，章程它的原文原来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规划，就是计划，当时翻译圣经 是在西教寺和的我们一些中国的这些翰林啊，在烟台这一带，他们在那里翻译这个圣经，他们所用的语言呢，是北方人呢，他们用的语言。所谓的章程是指什么呢？就是当时如果你到朝廷里面去，有什么案子，这个官员都要提出解决的办法，他们就要写成奏折。这些奏折啊，就是他们提出来的计划、建议、规划。可是当时并没有这些个词，他们北方人就说，哎，对于某件事情，好像当时有了水灾啦，他们就彼此问，他说某某人啦，你对这件治理这个洪灾，这对于这个水患，你有什么章程呢？就是你心里有什么打算呢？所以章程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打算，他的计划。那么这一个词实际上的意义呢，就是计划。在我们的圣经里头呢，保罗用过六次，有三次就是讲到神的计划，在以弗所书那里头提到就是安排。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和大家有比较更明确的交通。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一段停在这里。今天我们和大家所交通的是让大家清楚提摩太前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保罗写给提摩太目的何在，就是因为当时他匆匆忙忙的要离开以弗所，有些教会重要的侍奉还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加强，所以他留提摩太在以弗所，叫他来执行这些事情，使得以弗所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根据我们各方面的考察，这一封的书信它最适合的时间可能就是在保罗第三次出外传福音，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一节那里指的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到了马其顿而写的这封书信，是教导他，是提醒他在教会中怎么来服侍以弗所的教会。愿主祝福您，主的平安与你同在，阿们。